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中国人呢有一句俚语叫一个人一条命啊。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人的命运不同。还有一句话叫人的命天注定。就是不要和命这个抗争了啊，认命吧。我们很多人呢都是一种宿命论啊，宿命论。那么我请问弟兄姐妹，你们相信命运吗？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呢来分享的经文呢是在历代志上四章第九到第十节。历代志啊一共29章，前15章呢几乎都是家谱。大家对家谱来说呢觉得比较干涩啊，读起来呢比较绕口，甚至于很多字很多人呢还不太熟悉啊，这个就忽略过去了啊，忽略过去了。那么这个祷告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祷告，就放在这个历代志的家谱里面，在第4章啊。所以说呢，就历史历代呢就被很多人呢就这样忽略过去，一直到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2000年的时候啊，美国有一位牧师。他写了一本很小的书啊，叫《亚比斯的祷告》。那么这个《亚比斯的祷告》呢，这本书呢，当年呢就成为最畅销的书啊，很多人才发现了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也同时呢也被很多人呢用来祷告啊，作为一个在地上成功啊，能够得到地上的祝福啊，祝福越多越好啊，祝福越多越好。我们人呢都是想得福啊。那么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亚比斯的祷告，这个亚比斯祷告它有什么特点呢啊，为什么这个祷告是被神所应允的一个祷告呢？我们再来熟悉一下经文啊，大家都比较熟悉了。现在亚比斯比他众兄弟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啊。这个祷告非常简单，一共5句话啊，有4个我啊。这个是大家呢，其实这个祷告呢也是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常常这样的祷告啊。那么可是为什么亚比斯的祷告神就应允了，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祷告神却不能够应允呢？下面呢我要给大家呢，我们一起来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呢，我们要努力来学习神到底向我们说什么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人人都想从你那里支取福气，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舍去我们的老我旧造的生命。主啊，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在地上是短暂的，但是在地上你却叫我们学习属灵的功课，叫我们完成地上的作业，叫我们交出一个好的一个在地上活着我们生命的见证。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制作我们像王冠上的宝石，你保爱我们像你眼中的瞳仁。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你身上的我们的分量，但是我们常常我们自己去轻看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活出一个尊贵的生命。主啊，求你施念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真正的在你的话语上，我们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使我们在地上，使我们成为一个使你的名得荣耀的生命。我们谢谢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们。那么这段经文非常简单，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第9节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这个祷告它有一个背景啊，它有一个背景，就是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背景是亚比斯的母亲生他的时候是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痛苦，痛苦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痛苦啊。那么亚比斯的名字就是痛苦的意思。那么我们人生呢其实很多的无奈啊， 很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无法决定的。我不知道亚比斯的母亲生他是多么的痛苦，给他孩子起名叫痛苦。你就想象这个问题啊，这个如果这个孩子走到哪里去，人家一叫他，亚比斯是个翻译的音啊，还挺好听的。但是如果说痛苦来了，啊，那个痛苦又来了，你想想每一次叫他的名字的时候，是多么扎他的心。我想很多的时候啊，尤其小男孩啊，小的时候啊，都愿意给起些外号啊，在班上同班的同学起外号，起的外号大部分外号呢都不是那个褒义的，都是贬义的啊。一些人呢就很反感啊，一叫他外号，他就非常的生气啊。你就想想亚比斯的名字啊，给他起了这个名字，走到哪里去，一讲到他叫他痛苦的时候，他就想到他曾经给他母亲所造成的痛苦。所以说呢，这个亚比斯相信了自己的命运吗？这个不是他，这个痛苦不是他有意识造成的，而是好像是就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他生下来给他母亲造成痛苦，那么就给他起了名字叫痛苦。那么亚比斯的选择是什么？那么就一辈子痛苦吗？一辈子就在痛苦的里边吗？亚比斯的选择是不让过去的痛苦锁定现在，不让现在的纠缠来影响将来，也不让以往的经历成为什么一生对自己的编制。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呢都有或多或少曾经都有过流泪的啊，甚至有人说啊，我就不敢想以前的事，我一想起来我的心都在流血啊，很多年。甚至于年代愈久，他那个血越一扒的那个旧伤，那个血流的越多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愿意放下我们里边那个痛苦，不愿意把那个自己里边那个纠缠，以前那个伤疤，我们不愿意叫它愈合啊，常常给我们带来一生啊都是纠缠不清的。那么亚比斯如何不让过去的这个疤痕成为每次回忆起来的那个编制呢？亚比斯的见证是什么？就是不管过去多么污秽阴暗，只要笃信不疑，将自己完全交托于神，今天即可充满恩典，不需要等待的啊！不管今天多么沮丧失败，只要甘心乐意依靠顺服神，明天一定要会活出光明的喜乐的盼望的人生。弟兄姐妹，这不是很多基督徒一个经历吗？我们自己没有很无奈的时候，当把我们这个无奈，把我们的痛苦，把我们的眼泪献给他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带着泪水的喜乐啊，带着那种无言当中的那种盼望。这就是亚比斯啊，这就是亚比斯。那么亚比斯的这里说呢，亚比斯比他众兄弟更尊贵。那么亚比斯的尊贵其实和他的家庭是无关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众兄弟都和他出生在同一个家庭。但是亚比斯圣经里边就说亚比斯比他的众兄弟更尊贵。那么这个尊贵从哪里来？我们人能够靠自己活出一个尊贵的生活吗？其实人的尊贵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个尊贵除非从上帝那里来，不然我们人人都是为自己，人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你怎么能活出一个尊贵的生活呢？尊贵就是要活出神起初造人的那种形象和样式，身上带着神的荣美与属天的馨香之气。那么亚比斯的尊贵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神应允了他的祷告。那么他的祷告到底有什么特点呢？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很多的人呢不是也是常常的这样的祈求吗？求神多多的赐福。我认识一个老姐妹这个老姐妹她给我做见证啊，她说哎呀，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我就是要得福啊，我就盼望那个十字架，她就认为那个十字架是福气啊。她说主啊，求你十字架啊，从上边来，从左边来，从右边来啊，铺天盖地和下雨一样淋到我。神听祷告是吧？ 后来的时候他就家里边就遭遇很多的事情啊，他说我求福啊，为什么就来了很多的对付我啊，他不知道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啊。当然十字架有复活，有荣耀啊，有盼望，有喜乐，但是十字架的另一面却是苦难，却是死亡啊，却是旧造的生命和耶稣同定十字架的。你的个性啊，你的以前的属地的追求都要在十字架上做一个了断的。所以说弟兄姐妹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求，我们不知道求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了一辈子乞丐基督徒，求的都是吃穿啊，我们真是和中国人啊，就是人啊什么以吃啊为天了啊，老是把吃啊做成一个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主耶稣却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不是单靠食物，是不是啊？中国人特别的讲究营养，小孩的时候就怕缺了这个维生素，这个维生素 C、维生素 B、维生素啊 B12 都带上来了啊，这什么都不能缺。恰恰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很多东西他不吃啊，大虾他都不吃，你知道吧？他那个长得很可怕，蝎子两个夹他不吃的这些东西啊，他吃的都是洁净的啊，都是上帝说啊，分蹄倒嚼的那种啊，不分蹄不倒嚼的，倒嚼不分蹄的，他都不吃的那些东西，缺了吗？我们知道，按照人口比例来说，诺贝尔奖获得最多的就是犹太人，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啊，不是单靠食物的。所以说，弟兄姐妹啊，我们到求什么？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亚比斯他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吗？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就是信心在于神，就是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遭遇患难，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痛苦，我们晚上睡不着觉，我们没有地方倾诉的时候，我们能急着手去挖墙的，你知道吗？我们甚至于想干什么？想把我们的痛苦向人去诉说，我们从人那个地方得到一些安慰。今天搞辅导不就是这样吗？很多的 counseling， 很多的辅导的一些医生老师也好，他们是干什么呢？他们要叫病人诉说，请把他的垃圾倒出来，他就在那倾听，越倒得多越好。为什么呢？他倒出来以后他心里边就好像负担少了啊，确实能够缓解一时的压力，但是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吗？能够把这个问题，这个你所遭遇的问题都解决了吗？所以说弟兄姐妹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想从人那个地方得安慰，是能够得到一些缓解，但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亚比斯是什么？求告以色列的神。这个怎么叫以色列的神？就是这个真神是真神，是活神，是他祖先的神，这个神是立约的神，是创造的主啊！他求告以色列的神。亚比斯把他的痛苦带到耶和华面前，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就说了，他的名字不就是痛苦吗？亚比斯不就是痛苦吗？是他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来。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了痛苦，我们有了问题，我们就是要叫神来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就是叫神来给我们解决痛苦。只要把我的痛苦拿去，把那个我的对头出去啊，把他从我这个公司里边调离出去啊，我就没有痛苦了。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是产生问题的根源，如果不解决我们这个人的本身，只是解决环境、解决对方、解决别人，也就是说你那个病灶还在那个地方。亚比斯把痛苦带到他的面前，就是他把他的自己，为什么他就是痛苦，他把他自己带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这个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启示。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只要解决问题，不是解决人，但是问题一定是人产生出来的，但是我们常常把问题产生的人是别人而非自己。怎么样来使我们这个人改变，是解决我们这个人，把我们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照亮我们、光照我们，叫我们这个人呢能够脱离 这样一个困境，叫我们这个人能够通过这些遭遇的这些患难，反而我们能够超越上去。第二个就是，没有神的信心是盲目的自信，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教条。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是在神那个地方啊。如果我们只是相信自己啊，说他叫我痛苦，我改名字啊，我改名不叫痛苦了啊，我改名字，我叫喜乐，我叫幸福啊，我叫欢快。弟兄姐妹，你怎么改，你就要苦中作乐，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的信心是在上帝那儿，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投射的方向是在神这个地方。我们还要干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心要产生行为啊，信心要生发行为，要活出生活的见证来。马太福音17章20节，耶稣说：“因你们的信心小。”这就说什么了？我们人的信心很小。你说信心很大吗？以利亚是吧，在加密山面对850个拜巴利拜亚舍拉的啊假先知，一个人少吗？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和他站在一起，他就是多数，他就是最有力量的。所以他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他在那个山上，他就可以面对这一切，他就可以靠神来得胜。有天火降下来，就烧灭了祭坛上所有的东西。但是当他的信心听一个妇人说话，耶洗别啊，那个耶洗别说话，他听见了。这会儿他没有上帝的话的时候，弟兄姐妹，耶洗别说：“明日若在这个时候，我不叫你和那些啊先知一样，愿神明。”他不说耶和华，他说神明重重的讲话于我。听了这个话，听了谁的话？听了人的话，怎么样？立刻逃跑，弟兄姐妹，这么大的信心，加密山得胜，转眼之间。马上就怎么样落荒而逃，说明什么？我们的信心很小，弟兄姐妹，但是当我们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叫山挪开的是上帝的能力，不是我们信心。我们的信心是靠上帝，我们自己不能靠自己，靠自己就是自信，就是盲目的自信。叫这个山挪开，这个山是什么？这个山本身也是自己，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阻挡在那个和上帝之间那个信心的那个绊脚石的。上帝要把我们里边那个自我给我们拿开，我们就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是靠上帝去做，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第三个，靠知识无法挽救啊，致死的这个身体，靠自己无法活出一个属天的一个生命的价值。弟兄姐妹，知识能救人吗？啊，今天很多人呢，尤其是大陆的，我想在这里也华人都是了啊，教育孩子啊，都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很多的教育的投资都是很大的啊，很多的这个学这个学那个啊，孩子真是忙得团团转啊。知识能救人吗？弟兄姐妹，很多的上了常春藤学校的不是一样有自杀的吗？啊，不是很多人他懂知识却不会做人吗？他就不会人际关系的。所以弟兄姐妹啊，知识是没有办法来拯救人的。知识啊，你的学科是什么？可能你在那个学科里面有一些擅长的东西，但是你离开那个学科，你怎样在这个社会上你成为一个尊贵的生命呢？尊贵的生命不在于知识，是尊贵的生命在于你生命的活法。靠自己无法活出属天的价值。弟兄姐妹，我们靠自己啊，我们常常我们的早晨的祷告都是什么祷告？主啊，今天叫我得胜，今天叫我啊喜乐的一天啊，叫我成为一个阳光的人生啊，最起码今天是这样。 到了晚上祷告是什么？弟兄姐妹，到了晚上，当我们越自己觉得自己可以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的结果是不可以。我们只有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无奈，把我们的小心，把我们的不配仰望给神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活出尊贵的生命来。所以箴言书三章七到八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不要以为自己有智慧，我们有智慧吗？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觉得学了很多知识了，是不是？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才发现自己多么的愚蠢，以前多么的愚昧啊！我们里面是多么的黑暗，知识不能够带来光明，反而啊，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骄傲。知识使人骄傲，但是智慧却叫我们获得一个阳光的人生。不要有啊，要谦卑啊，要谦卑自己啊，敬畏耶和华。当我们敬畏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的败坏。当彼得下网打鱼啊，耶稣叫他下网打鱼，到了深海下网打鱼，彼得心不甘情不愿的和耶稣说什么？父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啊，依你所言了，哈，我就撒网。但是他下网怎么样呢？在原文里面，那个网，耶稣是多数的，说把所有的网都下去，但是他却下了一个网，但是那一个网却没有破。为什么没有破呢？太多了，两个船都快沉下去了，神奇是吧？以前的渔网什么渔网？不是现在的尼龙的啊，以前的就是可能都是线绳的。你看每一次打鱼，没打的鱼回来，他都要补网的。神迹在于依从耶稣，虽然他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当他依从的时候，神迹发生。虽然我当他看见这个事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主啊，你看没有，从父子到主啊，是因为什么？看见了神迹，后面行神迹的上帝。所以说他就说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远离恶事。弟兄姐妹，远离恶事其实就是来认识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你怎么会远离恶事呢？当你认识自己，才知道上帝的圣洁。神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当圣洁。利未记最重要的话是不是？怎么叫圣洁？洗脸吗？六口水缸洁净吗？旧约的六口水缸到了耶稣那个时候，它变成酒了，你知道吗？它的洁净的礼都变了，是靠耶稣的宝血了。弟兄姐妹，远离恶事是因为我们敬畏他。分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过一个分别的生活。我们要从世界分别出来，从我们的老自己分别出来，我们就不再是我那个旧造的生命，我们乃是一切都变了啊，旧的东西都过去了，我们都成了新的了。在哪里？在基督里。他是个真以色列人，你看见没有？真以色列人在哪里？在无花果树底下。无花果树是什么？以色列，代表以色列的国家，在以色列国家预示着一个真以色列人。耶稣是真葡萄树，说明什么？新的，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便医治你的肚脐。肚脐是什么？婴儿在母亲肚子里面来接受营养的。今天我们只是接触世界的知识啊，这个物质的营养，但是我们是接触属灵的营养了吗？便医治你的肚脐，就滋润你的白骨。弟兄姐妹，我们里面就欢畅，我们里面就喜乐， 虽然我们外面有风浪啊，这个外面啊有很多惊险啊，我们不能够预测的东西，但是耶稣说我赐你平安。弟兄姐妹，这就是滋润我们的白骨，这就是医治我们的肚脐。神侧耳听痛苦人忧伤恳切的祈祷，擦干儿女们仰望他的泪水，神听痛苦人的祷告。撒母耳的母亲啊，哈拿非常的痛苦，没有孩子，他的丈夫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他的另外一个妻叫皮尼拿就生了很多的孩子，虽然丈夫非常的爱哈拿，但是哈拿不生自己的孩子。在圣经里面非常的奇妙，很多的以色列的先祖也是都不生育，但是呢都是在神的大能之下应许之下生出来的，所以他们生的孩子叫应许之子。他的痛苦，丈夫能体贴他吗？丈夫的体贴就是多给他东西，不理解他里边的痛苦。他的痛苦不吃饭，他越不吃饭，他丈夫越给他东西多，那一位就越气他，越嫉妒，就给他造成更多的痛苦。他不吃饭，看自己解决不了问题，但是他在神的面前来倾心吐意，来把自己的里边的那个痛苦献给上帝的时候，神就应允了他的祷告，就赐给他儿子。向人祷告有用吗？弟兄姐妹，他听痛苦人的祷告，包括当年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啊，他们在埃及已经扎下根来了，他们不再支他帐篷了，就好像我们在世界，我们觉得我们永远在世界活着一样。法老，后来的法老不认识先前的约瑟啊，但是呢先前的法老是因为以色列人是贫穷的，是来逃荒的，是来避难的，人对这样的有一个同情心的，包括法老。但是当神祝福以色列人，当他们越来越强盛的时候，生的孩子太多了，人口繁殖很多，神祝福他比埃及人还要强盛的时候，埃及人他里边那个嫉妒心一定接受不了的。弟兄姐妹，当他们逼迫他们，叫他们烧砖啊，去建基货城在兰塞，弟兄姐妹啊，他们就发声哀告上帝的时候，虽然他们离弃上帝，他们做了很多的罪恶，但是神是立约的神，人不守约，但是神是守约的神，神就听他们的祷告。你看圣经怎么说，他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神不知道吗？神知道，但是时候没有到，什么时候时候到了，你发声祷告，知道自己的不配，知道自己犯罪，知道你亏欠上帝的时候，你仰望他的时候。51篇是大卫悔改的诗，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亚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是大有怜悯的神。弟兄姐妹，他听痛苦人的祷告。以赛亚书57章18节，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看见他所行的道，行的什么道？行错了道，所以要引导他，把他归回正道，要医治他，使他不要再犯拜偶像的那些病，要医治他，要引导他，把他引导到正道上来，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怎么叫伤心？就是你知道悔改了， 你知道自己不配了，你知道主啊，我是一个罪人。以前觉得自己很有打鱼的知识，啊，论打鱼，彼得比耶稣厉害是吧？但是当他看见这个事实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罪恶，弟兄姐妹，知道自己的罪，必在得神的安慰。第二，打开眼界，扩充心界。那么，深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那么，祷告中呢，有四个我。其实这四个我呢，我们常常说啊，都是我啊，这个人太自私了。其实这个我不是主语的，这个我是个什么？是个受词，接受。一切源于什么？神的恩赐，啊，神的恩赐。弟兄姐妹，反而是我们神的儿女不应该只顾自己，而要体恤别人的需要，我们要为别人来求祝福的。你知道亚比斯的痛苦吗？你如果知道他的痛苦，他要扩充他的境界来接受这一切。我们的心太小，是因为我们受不了这些苦，是不是？雅各书四章三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妄求是什么？就是毫无价值的，没有价值的，凡是不能存到永远的都是无价值的。保罗就说，我看这一切因为基督的缘故，他是粪土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无价值的。无价值就是不能存到永远的，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的。宴乐是什么？宴乐就是满足自己的私欲的啊，这些都是在虚度时光，都是在来耗费自己的生命。弟兄姐妹，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你们的生命就这样的过去了。难道上帝给我们的一生，给我们的时间，就是叫我们和动物一样的生活吗？就是为了地上的好处吗？弟兄姐妹啊，神不是的。你知道扩张我的境界，不是扩张我的啊土地，我要成为地主啊，扩张我的房子啊，我要成为房东。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他要干什么？因为他里边的痛苦，他要容纳，他要接纳别人。当别人在叫他痛苦的时候，他里边就安然了，不再有一种拒绝性的了，而是他在上帝面前说，我曾给我的母亲造成痛苦，虽然我当时不知道，但是这个事实在这个地方，主啊，求你叫我的心胸开阔，叫我能够接纳这一切。扩张的是什么？扩张的是眼界，叫这个眼不是看着自己的遭遇、自己的患难，这个眼界不是看环境给我带来的啊这一切的痛苦，叫这个眼能够盯住于上帝。扩张的是心界，啊，叫我们心胸豁达，有容乃大，以神的境界为自己的境界。那么什么是神的境界啊？以神的心为自己的心。那么什么是神的心？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且借给人的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能爱仇敌吗？弟兄姐妹，神的境界，他用耶稣在十字架上来表明出来这个境界。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能爱仇敌吗？弟兄姐妹，我们恨不能叫仇敌啊 该上哪去上哪去，是不是？但是圣经里面叫我干什么？叫我们消灭仇敌，叫化敌为友的，要把炭火堆在仇敌的头上，要融化它。容易吗？不容易，弟兄姐妹。但是你要知道，你们的赏赐是大的，你们是至高者的儿子，至高者的儿子，你却在地上斤斤计较吗？借给别人啊，我们很多人呢，这个尤其是不是教会里边了，教会里边很少有这种情况了，也有啊，世人啊，借钱是为了干什么？盈利是吧？啊，要有什么这个那个叫什么叫租金是吧？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啊，就是借钱给别人啊，就是还回来的时候啊，要多加上一点。但是这里叫干什么呢？借人不指望偿还，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为什么呢？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做的，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活出这个福音来。他恩待什么？恩待忘恩的和作恶的。本来我们都是忘恩的，对不对？我们都是那个作恶的，但是神爱了我们，神爱了我们啊，叫我们干什么？叫我们也去做，以神的境界为我们的境界，以神的心为我们的心。亚比斯的祷告啊，罗马书说逼迫你们的12章14节啊，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你看见没有？只要祝福什么？没有别的路途，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啊！我们常常我们的嘴啊，不小心就漏风了，是吧？啊，不小心就伤人啊！我也是这样，本来都是要啊说好话给别人听啊，说着说着以后不知道怎么样就把别人给得罪了，你知道吧？啊，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嘴啊，常常啊不能说赞美的话，我们常常能够说出伤害别人的话来。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腓立比书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你看见没有？基督的心为心是什么？就是神的境界，以神的境界为自己的境界，以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基督的心是干什么？基督想什么啊？基督来是干什么？基督到地上来的使命是什么？那就是应该是我们的使命啊，那就是我们当做的，那就是当我们当效法的。创世纪12章2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啊，当然是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的啊，叫他离开乌尔啊，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啊，我就要赐福给你，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也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赐给你福气干什么啊？这个福气是我，你没有，我有啊，这是你的骄傲吗？你活不出这个尊贵来。尊贵是什么？上帝赐福你，你要把这个福气成为别人的祝福。到了彼得前书3章9节，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你看没有？旧约和新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旧约是什么？旧约是亚伯拉罕是先从上帝那儿得福，然后去祝福别人。到了新约是什么？你要先去祝福别人，然后从神那里支取你的祝福啊，从神那里去承受福气。这就是新约和旧约一个很大的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到了耶稣来的时候，他是恩典的来了啊。这个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2章啊，耶稣就行了那个迦拿的婚宴，他所行的神迹，如果这个是指向那个耶稣的恩典的时候，他后边那个洁净圣殿就指向真理啊。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你看见没有？这个圣经啊，它真是太奇妙了啊！这是越看里边啊，真是越是一个属灵的享受，也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鞭策。第3，交托为主用。主的手常与我同在，这个很多版本都是主与我同在，但是和修版呢，我看和修版这个圣经呢，它里面写的是，它的翻译是神的手常与我同在。这个神的手就给我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在约书亚记4章24节，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 大有能力，他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我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手是干什么？是能力的手啊！这个能力是干什么？加在我们身上是要改变我们的。以撒记八章三十一节下啊，我们的神，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神的手是什么？保守的手啊，看顾的手啊，是恩典的手。那么历代志上二十一章十三节，大卫说，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他有丰盛的怜悯。神的手是什么？怜悯的手啊，赦免的手。以赛亚书啊，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啊。冕旒是什么？冕旒就是那个皇冠上所坠下来的那个宝石。你要在耶和华的手里作为华冠，那个手要制作华冠的，要制作的宝石的啊。所以说我们要被神制作过才成为尊贵的生命。神的手是引导的手，得胜的手，保护的手。神的手同在是为了归正和带领我，是为了看顾和保守我。神的大能的得胜的手彰显在我身上，我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们常常以为神的手只是保护我的手啊，神的手是当我和别人征战的时候，这个手是打别人的。我们常常以为是这样，其实神的手与我同在，是因为我里面常常的软弱，常常的犯罪，常常的意念不清啊，常常我们啊里面那个旧造的生命又能吞噬我们属灵的生命。叫神的手来干什么？来制作我，叫我成为得胜的人。启示录三章十九节，凡我所爱的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你看见没有？爱我们吗？对，我们的神爱我们。爱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把我们制作成那个贵重贵重的生命。他比众兄弟更尊贵，在于痛苦中的一个制作的过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这里特别讲到了贵重的器皿是什么？脱离卑贱的事啊，自洁啊，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贵重并不是摆在那欣赏的，贵重乃是要成为主所使用，使这个贵重也成为别人的贵重，也成为祝福别人的器皿。弟兄姐妹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啊！这个我们常常哎呀，祷告主啊，不要遭患难。其实这里说什么呢？就是当亚比斯当他在患难当中的时候，人能够产生出苦毒来。当我们这个不幸临在我的时候，是我们常常说，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别人都一帆风顺啊？别人是阳光明媚啊？为什么我这里就惊涛骇浪？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啊？然后就把你的痛苦成为别人的痛苦啊？我们在家里面也是很多的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太太啊，在外面遭遇了什么事情，或者是心情不好，马上就把这个东西传递给别人，这个家立刻就没有平安啊，甚至于公司立刻就没有平安。这里讲什么？就是不要因我遭遇的痛苦成为别人的难处，不要因我经历的患难却叫别人感觉到痛苦。弟兄姐妹，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应该成为别人的路，耶稣不就是道路吗？耶稣叫我们趴在地上，叫别人踩着我们到主那里去，我们不愿意吗？弟兄姐妹，我们说痛苦吗？为什么我趴在这里？为什么别人可以踩我呢？岂不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吗？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 啊，神对我们的要求叫我们活出一个人生的尊贵来，活出一个尊贵的生命来。格林多前书10:24，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需要舍己。弟兄姐妹，爱若不舍己就不是真爱。舍己，舍去自己去爱别人，你就是尊贵的生命。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而且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保罗说世界对于我，我是钉在十字架上，我对于世界，世界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我们和世界就是一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是在基督里而不是在世界里，但是我们却在世界里是为了完成上帝的使命，活出尊贵的生命来，来荣耀上帝的生命。寒冬酷暑愁煞人，山险岭峻路难寻，堪似滴水穿石过，无奈半路成咬金。我们常常觉得这个好事无双啊，坏事却很多啊，常常觉得啊，这个事好，马上就要改变了，哎，突然又坏了啊。我们常常以为是这样，事与愿违常不顺，霸王一朝命改运啊。我们都觉得自己命运啊，这个命运改怎么能够改。若想苦中变福杯，唯有悔改归顺神。耶稣十架成救恩，宝血除罪撼我心，死去旧造活新生，主爱爱我爱更深，他越爱我爱的深，他对我们的期望就越大，越愿意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何等的宝贵，主啊，你巴不得叫我们每个人在经历你的同时历练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就是叫别人蒙福气。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亚比斯的祷告叫我们知道亚比斯祷告的背景，使我们知道你要扩充我们的心界，叫我们能够容纳更多不同的声音，更多不同的需要，叫我们的眼界打开，我们的眼睛紧盯在你的身上，叫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你，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们。